好，让我们以祷告来开始我们的敬拜。主，我们就求你能够来在接下来的时间，你用你经常的话语来开通我们个人的耳朵，更开通我们的心窍。主啊，使我们所学的一切不是知识，不是字句，乃是经意，乃是上帝你对我们所说的话，使我们也明白透过耶稣基督他跟今日的我们、今时的我们、此地的我们有怎样的关联。主啊，愿你能够来帮助我们靠着你的话语在这地上生存，在这地上存留，在这地上做你所喜悦的事，能够抵挡一切魔鬼的试探，抵挡罪恶的搅扰。主啊，你亲自与我们的敬拜同在，无论他是以怎样的形式，我们也深信若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必照你自己的应许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就求你今日照你的应许，在你这分别为圣的日子大大的赐福于我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又回到了这个生命记我们的讲论当中。刚才所读的经文非常的长，我感觉是我们可能是讲道当中要读经的时候不是最长的也是最长的之一，对吧？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情跟我是不是一样，读的时候却不觉得长，因为句句惊心，是吧？每一句都非常的具体，每一句都好像让你若有所思，每一句呢都让你觉得好像我经历过这个事儿，或者说预感到就要经历。你比如说刚才61节就提到说，耶和华的咒诅之一是说了那么多的灾病，但又说我还会让这律法书上没有记载的灾病发在你们和你们后裔的身上，对吧？直到永远。其实别的我们不知道，就这近40年来，1980年世界上出现一种疾病叫艾滋病，对吧？2003年出现一种疾病叫 SARS， 2019年出现一种病叫新冠，这都是这40年你眼瞅的深刻的影响了这个世界的疾病，确实在这书上没写，但也的确是在上帝的预言当中，以至于这样的瘟疫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城里也受咒诅，在田间也受咒诅，路上也受咒诅，家里也受咒诅，跟那从前说的祝福完全两样了，对不对？原来我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是吧？在城门口蒙福，在家里蒙福，你发现祝福咒诅就是会这样的立刻的发生改变，因为咒诅就是祝福的同义词，所以呢能够带来祝福的那些原因，我们唱的歌也说了，信靠顺服，你如果反过来不去那样做，它就一定会带来咒诅，不信靠顺服就会带来咒诅。以色列人和我们都是叫做圣约子民，所以我们可以更简单的来说，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而我们守约就得祝福，废约就得咒诅，对吧？而这咒诅来说可以分为三大类，在圣经里边都有写过，多次多方出现，以前我也讲过，今天的经文所写也是这样，三大类的咒诅分别就是瘟疫，包括一切疾病，以及饥荒，包括一切的不顺遂，一切的好像你的工作的不得意，你在世上生活的不如意，以及战争，这就涉及到了要死人，涉及到了要进入那种灾荒、饥荒、战乱的年代啊。所以瘟疫、饥荒和战争，圣经多次的记载，这是上帝最主要的三种降灾、惩罚或者说咒诅的方式。我们都没有说你的灵魂下地狱这个最大的咒诅，对吧？说的是在这世上，上帝最主要的三种惩罚、降灾、咒诅的手段就是瘟疫、饥荒和地震。你还记得大卫在数点民数之后，先知加德跟大卫说有三样灾任你选，是不是？哪三样？就是这三样，瘟疫、饥荒和战争。所罗门建好圣殿之后，他在献殿的祷告当中所求的也是这样，他说，天上的主啊，若是我们的民中遭遇了瘟疫、饥荒和战争，求你眷顾你的民，他们到你的殿中祷告，就求你祈求，就你就聆听他们的祈求。 也包括耶利米、以西结等等先知都说，以色列和犹大的灭亡就是因为得罪了神，所以有这三大灾降下。这幅图呢是启示录里边末日四骑士当中骑灰马的那个骑士。圣经说那个骑灰马的骑士所带来的就是瘟疫、饥荒和刀剑。刀剑是什么？还是战争，对吧？所以这三大灾的确就是圣经所明言的上帝咒诅的方式。有没有发现我们正在经历第一灾呢？就是瘟疫，对吧？申命记28章刚才读的这么一大段的经文，其中讨论到瘟疫和疾病的是21到24节、27到28节、35节，还有60到61节，说的非常具体。不过你要注意，圣经不是一本医学词典，圣经在谈论疾病的时候通常是从症状而不是从病理再给你谈这个疾病，对吧？所以圣经说上帝的击打咒诅临到的时候会有哪些疾病或者说哪些症状出现，提到的有发烧、有发炎、有一些所谓的疮，后人去分析可能是指梅毒，还有疟疾，还有伤寒，还有湿疹、溃疡、坏血病、癣、疥、瘙痒、肿瘤，这些病都是上帝所使用会在人身上发出来的东西啊。然后经文特别说一句话，耶和华必攻击你到一个什么程度，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毒疮，无法医治。脚掌到头顶都长毒疮，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说，这叫坏透了，是不是？有一个歇后语就是这样的。所以圣经的意思，哎，跟这有了不谋而合，疾病长到你从头到脚都有，坏透了，而且无法医治，是不是？这是身体的疾病，然而还有精神类的疾病。经文用三个词说，必用癫狂、眼瞎和心惊来攻击你。这里边的眼瞎，大致上说的意思是在大中午阳光最明亮的时候，你却像一个瞎子一样到处摸索。后面有解释嘛，对吧？这一个说法可能是说眼睛出了问题，但是更可能形容的是说你陷入了一种迷茫和困惑，你就会出现视觉的盲点，明明那个东西就在你眼前，你就活活的就看不见，睁眼瞎，大家明白吗？是吧？说的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出了那种状况了，他没有办法集中他的注意力。至于说心惊，指的是失去了安全感，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让他害怕，他会担心一切的风声，网上一个文章转发把他吓得够呛，楼下大妈说了点啥他就半夜睡不着觉，是不是？心惊肉跳。至于说癫狂，那就是因为你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如同这经上刚才所说，甚至你因你眼中所看的必致疯狂。记不记得有一位王是被巴比伦掳去之后刺瞎了眼睛，对吧？但在刺瞎眼睛之前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在他眼前杀了他的众子，这是非常残忍的一个办法。意思是说，你有视力之前，你最后记得的场面是你的儿子们在你眼前死掉的惨状，你永远记得的最后的就是这个画面。你说这人能不疯吗？我自己的小姑姑，我爸的小妹妹，就是在第一次文革当中就是这样的，看见了那种被批斗啦，什么被伤害，受了刺激就发疯了。所以当时我相信的不是他作为是一个个例，有很多这种例子，对吧？这是咒诅。疾病这里主要说的是攻击人，有没有攻击牲畜动物的？也有。 甚至于今天的经文还特别提到了说，攻击植物的、农作物的，这里边提到几个词，说旱风，干旱的风是吧？那个翻译一下，就是说那种农作物枯萎病，会让它枯萎，霉烂也是一样，是说这个农作物会发黄，那你这就一定会减产嘛，对吧？所以这是第一大的灾病，第一大类的灾病就是瘟疫和疾病这种咒诅。第二呢，饥荒。我们可以说这三大灾是环环相扣的。你发现咱们本段经文并没有说，来，我们前二十节饥荒，后二十节瘟疫，再二十节战争，没有，它是交错着来回说，是不是？疾病说完说饥荒，饥荒说完是战争，战争说完又说饥荒，饥荒又说疾病，疾病又战争，它是一直交错着说。这个就在提醒我们，这病这些咒诅不是单个来的，是在不断的提醒我们什么叫祸不单行，全部是跟着来的。人类一旦得了疾病，得了瘟疫，你的庄稼一旦枯萎，一旦说发黄霉烂，被蝗虫攻击，马上就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人有病，人不能干活，生产力降低，植物农作物有病，它就会减产甚至绝收，这就一定会带来一件什么事呢？饥荒，是不是？就会带来饥荒的爆发，而且风不调雨不顺，没有天时没有地利，对吧？圣经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话来形容，就是23到24节，这个和利未记的26章19节是平行经文，讲的是一样的话，说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地上的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淋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什么叫做天变铜，地变铁，雨变尘沙？听起来非常像这种后现代的说法，是吧？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考古发现，这是在中东那个地区常见的一个说法。有一份中东的文献叫做以萨哈顿条约，其中的第530行到533行也有类似的说法，说正如同天不会降雨，愿雨露也不淋到你的田地和草原，愿火炭代替露水下在你的地上。所以同天铁地指的就是这饥荒到来，作物绝收，天上不下雨下沙尘暴，是吧？这样类似的意思。不过我也总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却想到的是我们现代的这种都市的钢铁丛林，我们头上是预制板，脚下是混凝土，是吧？甚至想到在末日的那地下避难所里边，也是铜天铁地，不再会有降雨，你都不知道白云和太阳是什么样子。所以铜铁利器本身，这是该隐后裔的伟大发明，是人类智慧的象征，就是科技人工。然而铜和铁没有生命，到了饥荒的日子，它不能吃不能喝，在审判降下饥荒来临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无情的嘲讽。有一位德国诗人，他在1940年写了这么一首短诗，也引用了这个意象。这首诗叫做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一共就几句。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一年。老人看着年轻人死去，傻瓜看着聪明人死去，大地不再生产，它吞噬，天空不下雨，只下铁。你发现也引用的是这个意象，对吧？他说的是德国的1940年，你知道那是什么情况，对吗？纳粹正在掌权。然而你有没有发现，这好像跟我们的2020年也差不多呢？这是我们一定会说起的一年，但也一定是我们一说起它就沉默的一年，不知道说点什么，对吧？咒诅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饥荒来临，咒诅降临的时候，经上形容说， 橄榄被干旱灾病所攻击，不到期就落了。因为橄榄要发黑之后采摘，成熟的采摘才可以用来榨油，如果不到期落地上就什么用都没有，不出油的。蝗虫会吃尽你一切的土产，所过之处片草不留，寸草不生。而且在这种饥荒当中，是所有人都会经济受损失，都会遭打击遭灾难吗？不是。圣经形容一到那个灾荒年间，就会有外邦人囤积居奇，会发了大财，人家挣了大钱，他必借给你，你没法借给人家。正如同我们之前讲祝福的那一章的时候，圣经说对人的祝福是你必借钱给别人，不至于跟别人借钱，对吧？然而咒诅的时候，这个就反过来了，经济上是一定有损失的，地位上一定有下降的，人家外人开始作首不作尾，你呢就被伏在人下，被人控制辖制。曾经很富足的流奶与蜜之地，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这个时候将会饿殍遍野，死人遍地，死无葬身之地，所有的尸体都会成为那禽兽的食物，人就倒在旷野，无人掩埋。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光景。随着疾病饥荒而来的就是战争，战争无论它是因为你资源匮乏、信念不同带来的内战，或者是已经窥探你已久的仇敌就趁你病要你命，对吧？外敌入侵，战争就会爆发。一旦你被攻击、被包围、被围城，人进入到那个绝境的时候，所有的底线就都会被快速的突破，而且是率先突破的人就会率先赢得生存机会。但是他很快又会被那比他更敢突破、更能突破的人无情的碾过去，化为齑粉。我想有一条底线是不证自明的，就是不能同类相食，对吧？这个需要证明吗？就是人不可以吃人。然而就是这样的底线，正如这经文53-55节所说的，就是这个事儿。而且里边提到说，那人吃人的时候，他都不肯分一点肉给他的亲人，是吧？一切的伦理、一切的道德底线完全丧失殆尽了。而这样的事情，以色列都会发生，中国更会发生。每一到王朝的末年，这种事儿就是不断的上演的。这首诗是明朝末年有一个人叫屈大均所写的，叫做《蔡仁哀》。大致的意思我也不读了，大致的意思就是说饥荒到来，一个人他家他的那个妾还是他的妻子来着，实在是不行了，家里没人饭吃，他就自己到菜市场把自己的手砍了，卖了3000钱啊，买点粮食吃。然后整个那个时候，整个有一个市场是卖人肉的，有很多人被卖或者自卖，被杀被吃，所以那个时候人不是人了，人成了菜了，叫做蔡仁哀。而且这里边说的是女人，被卖的是女人，因为男人的肉比较腥骚没法吃，女人的肉好像好吃一些，说的就是这个。所以你看到女人的命运如此的悲惨。然而咱们的56节又说女人，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必恶眼看她怀中的丈夫和她的儿女。有一句俗话说，男孩要穷养，什么女孩要富养，是吧？这就是在告诉你一个被富养大的女孩，什么叫做因为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就是她素来娇嫩， 素来优雅，都从来没有光脚踏到过地上，一定那得是穿的体体面面，非常像样，很优雅的这样生活的人，那绝对是富养大的，娇嫩柔弱的，对吧？然而他现在居然成了一个什么呢？好像变成了一头母狼。他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的儿女的时候，眼睛通红。他看到的不再是丈夫和儿女，而是食物。五十七节说，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他就吃了。这里边的中文的翻译就已经给你文雅多了，为给你遮盖一下。实际上这里边婴孩这个词的原文是说胎盘，产妇因为饥饿吃掉了胎盘和儿女，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动物有一些会这样做，对吧？但是人是不会这样做的，对吗？这就显明咒诅应验的时候，人会变态可怕到什么样的地步。在圣经这是明说的一种可怕的咒诅，对吧？当然在我们这儿说这个胎盘叫做紫河车，这是一位大补的中药，有没有听过？性味甘咸温，入肺心肾经，有补肾益精益气养血之功。本草拾遗里边就这样记载，网上还能很容易找到它的做法，拿黄酒怎么泡了上屉蒸，蒸熟了怎么扎上，哎呀，美味大补，那你吃。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经文所说的那种咒诅来临时的变态场景，之所以变态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常态，是吧？可是这种东西的应用暗示的就是持续了几千年的咒诅的常态化。当然哈，我也注意到2015年中国最新的那个中国药典已经把这玩意儿删掉了，这是个好事，这是个进步。三大灾的末了到最后有这么一句话，今天整个28章的最后一节经文说，如果这三大灾结束还有幸存者，人生命力还蛮顽强的，对不对？就这么这三个灾难咒诅还有活着的，活着的但是是怎么个活法呢？他们将坐船回埃及，是吧？这个还好理解，你知道犹太人总是念念不忘回埃及，但是坐船回埃及这次不是吃香的喝辣的，是逃难去了。而且逃难之后，这里边这句话你仔细想非常惊心动魄，他们被卖为奴隶，而不是被卖，是自己要卖，对吧？要卖己身为奴隶，但是却无人买，这是什么意思呢？人家买奴隶也得要身强力壮，看起来比较健康的，对吧？你想经历了三大灾之后你都饿成个什么样了？你身上是不是沾着病菌？你想自卖为奴隶都没人买，想做奴隶都不可得，你连这种作为一个奴隶活下去的那个自由那个资格都没了。也就是说这大概意味着你会死在埃及的，就是说刚才没有成为菜人的幸存者，现在我努力提升自己想成为一颗合格的韭菜，现在没人割你，你连韭菜都不配当，说好的对酒当歌是吧，人生几何，没有人管你了，你自己想当奴隶都没人收你。这咒诅其实到最后就是这个状况，你卖己身为奴婢却无人买。所以遭遇了如此可怕的咒诅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一开始就说了，简单而言就是背约，你背叛了和上帝之间所立的约。稍微展开一点说，也在今天的经文中重复了5次，你不听耶和华的话，不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圣经的律法分为律和例，律就是说原则，通用原则，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而例是给你一个案例，对吧？这一种事儿代表一类事儿，你家的牛把别人家的谁给顶死了，这种事情该怎么处理？ 这个叫力，你要根据这种力来去处理类似的事情。那你说不对，我家顶死他的不是牛，是我家狗把人给咬死了，那么当然也可以援引这个条例嘛，对吧？所以圣经的一切律、例、典、章，上帝的吩咐都是要去谨守遵行的。你不能说圣经没说这个所以跟我无关，圣经没说那个具体你的事儿，但是一定说了原则和例，是吧？它是可以被援引出来的。那么这些咒诅就被追随我们，临到我们身上。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灾祸，有这样的咒诅？用圣经的话说，就叫不听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没有居安思危。在你富足的时候，你没有去欢心乐意的侍奉他，那么咒诅就必会到来。以色列用自己全部的历史证明了这些咒诅都是怎么应验的。其实这个整个申命记的第28章就本身这个结构就很惊人，整个28章一共68节，前14节谈论的是祝福，然后15到68节谈论的是叫咒诅。原来咒诅的经文篇幅大致上就是祝福的4倍，你有没有觉得这么不对等，是吧？但是这已经在暗示你了，罪恶的世间咒诅是常态。人如果顺服上帝的心意，好好的一个富人去眷顾穷人，不要抢人家的一只羊，那你会有祝福，也许得一只羊。但是当你去抢夺那一只羊，如同大卫所说，你应该还几倍呢？还4倍，是吧？有一个人叫撒该，他说我若讹诈了谁，我还他4倍，连他都知道罪恶的惩罚那个代价要付出就是4倍，所以咒诅是灾，是祝福的4倍，这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你如果说一周活着7天，你有4、5天觉得比较咒诅，有1、2天蛮幸福的，有，哎，这其实是正常的，跟你讲。你不能说为什么我高兴的日子这么少，或许该问的是你为什么居然还有高兴的日子？我们配高兴吗？配喜乐吗？所以这些咒诅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不断的应验，就单单以色列人就在用自己的历史证明这些咒诅是怎么应验的。比如瘟疫、灾病，你再精心保养的人也会得病。亚萨的脚得病，约兰的肠子得病，乌西亚悖逆的神强行的要去献祭得大麻风，西西家长一个疮，是不是？这都会得病。那民间百姓呢就更不用说了，即便别的不知道，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大卫数点百姓3样灾让你选，最后大卫说我不选，上帝你选，你选个最轻的。上帝真的给了个最轻的，是什么来着？瘟疫。民间因为瘟疫死了7万人，对吧？所以瘟疫就是一直在以色列历史上总是会出现的。你再往前提一点，旷野时期是不是以色列人跟摩押女子行淫还被击杀2万人？怎么击杀的？还是瘟疫嘛，对吧？这是个很常见的事情。至于说饥荒，那更是屡次的发生。约珥书他说的这件事儿就是一个可怕的蝗灾，茧虫剩下的蝗虫吃，蝗虫吃剩下的男子吃，男子剩下的蚂蚱吃，这几种虫就给你消灭的一干二净，一点都不剩啊！亘古未有之事，这是蝗灾所导致的饥荒。还有什么导致的饥荒？阿摩斯书所讲的，收割前3月我让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就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说明是干旱，对吧？是干旱。下边9节说，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刚才说了枯萎病，还有这种农作物的干旱，这种作物病，对吧？这些也会造成饥荒，病虫害造成的饥荒，也出现了这个叫茧虫。哈该书又提到， 我们干旱降到地上，然后呢也有旱风没烂，又加了一样，二章十七节加了一个叫冰雹。我们吉林省我们应该知道这是啥，有时候夏天秋天那会儿来一场冰雹，那就全给你打趴下了，是吧？台风来的时候。而这几次先知所说的记载下来的饥荒，无论是哈该，是阿摩斯，是约尔，你会发现一个特点，看起来是自然原因，但都不是纯粹的自然原因，对不对？约尔书说，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上帝这样说。那么换言之，就是因为你没有归向他，对吧？所以才会有这些饥荒到来。然后上帝特别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有一个做法，当他们表示悔改认罪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披麻蒙灰，扬土在天上，然后撕裂自己的衣服，对吧？表示我忧伤痛悔。然而上帝直接说，你好虚伪，你需要撕裂的是心肠，不是衣服，不是外表的这些做给人看，不是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心还是刚硬，对吧？所以约珥书所指责的就是这件事，撕裂心肠。而阿摩斯书所说的那更加的清楚，上帝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饥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先知他所说的跟摩西从来不会冲突，跟耶稣所讲的一定是符合的。一切人间的灾祸咒诅，那都是源头上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而来啊。哈该书所说的也是一样，哈该书说，你们那个时候的饥荒到来是什么原因，很具体，你们盼望的多得，所得的却少，你就收到你家里，以为你赚到了，神让大风给你吹掉，到手的过手就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店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神的教会还荒凉，你却只顾你的安乐窝和小家，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是为你们的缘故，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够不够具体，对吧？这个具体指的是当时要重建圣殿，但是老百姓都不处理啊，自己家都是有天花板，都吊顶，结果圣殿是敞篷的，说的就是这意思。至于战争，更是连绵不绝。你看看列王记，以色列打了多少场仗，对吧？或者说是被打了多少场，他很少赢，我看他多数是输，是吧？最后北国以色列撒玛利亚被围城的时候，刚才所预言的那种可怕变态恐怖的景象终于发生了。列王记下的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讲一件什么事呢？说这个王便哈达围困了撒玛利亚，然后这个时候以色列王在城头去巡游，哎，有一个妇人说，王给我伸冤，求你帮助。王说，你啥事啊？他说，你看王，你给我断断案，我跟这个妇人，这个女的，我俩商量好了，互相吃对方的儿子，而且一块吃。结果我昨天守约把我儿子煮了，我们一起吃了，今天我说轮到你了，你把你儿子求来，咱煮着吃了，他把他儿子藏起来了，王啊，求你伸冤，让他把他儿子交出来。这案子怎么断？这是什么事儿？所以这个王后来撕裂衣服就发疯了，快是吧？所以这种事情一发生，就说明世间一切的伦理道德底线失去了啊，失去了。北国南国后来分别被灭被掳，以至于后来两千年以色列人犹太人颠沛流离，这些都印证了今天这个经文所说的，也证明了刚才我所说的话，以色列人整个的历史都在给你应验咒诅是怎么发生的，是怎么放在他们身上的。什么叫以色列人的整个历史？就是旧约嘛，对吧？旧约最后一卷书叫做马拉基书，是不是？你有没有记得马拉基书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看哪， 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是中文的翻译，原文的最后一个字是咒诅，也就是旧约的最后一个字是咒诅。你有没有发现，这就是旧约这个字事情的深意。但是咒诅当中仍然有盼望，虽然整个旧约历史告诉你结尾就落在了咒诅这个字上，但是这里边已经预言了一个人施洗约翰的到来，就是这里所说的先知以利亚，对吧？当他到来，这就是一个前奏。施洗约翰就好像一个预告片，他放出来就说明那正片，耶稣基督弥赛亚就要来了，对吧？这就是盼望。施洗约翰传讲悔改的信息，要人去救自己脱离那弯曲的时代，也就是要逃离咒诅得着祝福。我们刚才说所有的咒诅原因都是因为人背约，那么他目的或者说所有的咒诅最终指向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最后的灭亡，或者再这么说吧，疾病、饥荒和战争、刀剑，最后指向的都叫地狱。因为在地狱里边，瘟疫将会常态化。你要注意啊，地狱里不是死在那儿无知无识，不是这样的，对吧？人是有感觉和知觉的，罪人会一直活在发热、发烧、烫伤当中。那个地方的饥荒也将常态化，罪人无比饥渴，然而说就给我一滴水让我润润嘴唇也做不到，对吗？那里的战争更是常态化，因为你在那个地方就意味着这罪人已经永远的被魔鬼掳去了，永远的与神隔绝了。如果说信主的人与神同在，那地狱就意味着你永远与鬼同在了。战争的目的无非是杀害、毁坏、灭亡，那它的极致就是与鬼同在。之前我们讲约伯记，我们说约伯一天之内就经历了这咒诅三灾，是不是他立刻失去了财产、牛羊？这就相当于饥荒给你带来的打击，对吧？然后他就又失去了亲人，如同这里边所说战争到来的时候你会发生的事情，对吗？最后他也失去了健康，他就浑身长疮了，是不是？然而他又是无辜的，这就是这一件事情惊人以至于看起来矛盾的原因。约伯记看起来如此矛盾，我们说上帝的咒诅这三大灾居然降在了这么一个无辜的人身上，所以你如果不把他跟新约跟耶稣连起来看，你就不可能明白他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说约伯是在预表耶稣，预表那一位将要为他的选民来承受这咒诅三大灾的耶稣。你想耶稣基督是不是同样在十字架上经历了这三大咒诅，这三个灾难？他同样失去了财产，连他贴身的衣物都被人拿走了，对吗？他是赤身露体被挂在木头上的，他也是非常的干渴，他说我渴了，对不对？然而却拿醋拿劣质的酒给他，那是为了他解渴吗？更像是戏弄他，对吧？他也同样失去了亲人，他的门徒他的兄弟都离他而去了，更可怕的是他的父离弃了他了，对吧？他承担了最可怕的失去亲人，更不用说他失去了健康。他虽然完全的无辜，然而你发现那经文的咒诅说脚底长疮、头上长疮，耶稣基督脚底被铁钉所扎，头上被那个荆棘所刺，竟然是他从脚掌到头顶受了那被咒诅的罪人才该承受的侮辱与伤害， 最后他的血渐渐的流干，失去了生命。这三大灾都以最残酷的方式加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那首赞美诗说，咒诅他受，祝福我享。咒诅有多可怕，祝福就有多美好。你就越发知道神的救恩是多么的莫测和奇妙。所以以色列人用自己的历史证明了，任何人全人类都没法靠着自己守住圣约，唯独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的，唯独是出于耶稣基督和他那代赎的福音的。所以申命记28章这可怕的咒诅就指向了耶利米书31章那一个新约。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一个新的约会被赐下。到那个时候，耶稣就是照着这话来了，他就为我们死，也为我们活，他会拯救我们脱离那个地狱的灭亡，那最终的咒诅，而让我们得享天国的美福，也就是申命记28章1到14节所预言的祝福。所以今天这样咒诅的经文，但愿我们从其中看到的不只是恐惧战惊，得着的不只是绝望丧胆，而是从里边可以看到这盼望，能够来让我们从此愿意弃恶扬善，也救自己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能够谨守遵行上帝一切的律例，不枉费我们正在经历的瘟疫，尽可能的避开那可能要到来更可怕的咒诅和灾难。还是让我们一起去信靠上帝，好好的生活，并且传扬他的福音。这就是我们永远当行之事，永远要警醒起来。好，就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你将这圣经所预言的可怕的咒诅一己承担在你身上。主啊，我们无法想象，也不知道十字架上所承受的到底是多么可怕的咒诅和惩罚。主啊，它甚至于不是这经文所描写的这些惩罚的痛苦而已，那天地的黑暗，那与父彻底的隔绝，主啊，这是任何人所无法体会，永远不可能感同身受的。主，我们就相信你是出于你的爱承受了我们当承受的咒诅，我们也愿你真正的去使我们心被你的新约得着，被你的福音得着，使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如此不堪的罪人，我们靠自己无法顺服，我们靠自己不能免灾。主啊，你给我们感恩的心，让我们在这艰难的世间，在这不愿提说的一年，在这一说就沉默的一年，在这即将还要承受或许更大灾难的年间，主啊，求你使我们仰望你，更加的信靠你，求你使我们更加得着勇气，爱我们的亲人，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好好的生活，更爱那些灵魂失丧的人。愿你如此祝福我们的教会，无论我们以怎样的形式敬拜你，主啊，都求你悦纳，都求你开出路给我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